约翰八章三到十一节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样？”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是预谋的要害耶稣，要找到耶稣啊一个把柄，就是叫他说错话好告他。如果他说你们可以砍死这个妇人，那他就是违反了罗马政权的这个他们的权威了，因为犹太人呢那个时候是服从于罗马的统治，犹太人没有权判人死刑。耶稣如果说你可以打死他，你就是啊侵犯了罗马的政权的他们的权柄。如果耶稣说不要砍死他，那么他们就可以说耶稣啊是违背摩西的律法。结果耶稣用这个方法来应付他们，他在地上画字，也就是写字了，在这个土里头画字。圣经没有说他画什么字，可以他们一个一个走出去呢是不简单，怎么会走出去的？说明耶稣在地上画的字啊，叫他们呢想起自己的罪来。他们表面上是很啊圣洁的，都是宗教领袖啊，宗教的工作者。他们在公众面前把这个淫妇拉出来，给他难看。可是耶稣熟悉他们每一个人的私生活，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是坏蛋，都是卑鄙无耻的人啊，表面上是啊是披着宗教外衣，可是干的不比那个淫妇好。所以他在这个地上画字啊，就是什么，就是给他们留面子。你们猜他画个什么字？他如果光是画这个十条诫命啊，还不至于戳动他们的良心。我相信呢、啊、如果叫这些人一个人给你溜出去，他写的是什么？写的是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犯的罪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他为什么写在这个地上不讲出来？因为四周围的人呢多半是什么，那个群众是什么，是文盲啊，就像中国古代似的，识字的人很少。你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是有学问的，他们看得懂这个耶稣写的字，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啊为主啊看不懂，所以这里说是耶稣给他们留面子，说你们啊，哎，某某人你赶快走了啊，这个某某人啊你犯这个罪啊，某某人你犯这个罪啊，都写上了，他们一声不响溜走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他最后那句话就道破这个问题了，而你们当中没有犯过罪的啊，先拿石头打他啊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啊，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是最后那一句话，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那么这一句话我们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，耶稣叫他不要再犯罪，他可做得到？你们说说看。有人说他做不到，我说他做得到，而且他事实上做到了。根据很多人研究，这个妇人就是玛利亚，就是拿香膏浇在耶稣头上，给他啊用头发给他脚擦干，也就是头一个到坟墓那里去找耶稣这个尸体玛利亚，他不但是没有再犯罪，而且他成了耶稣最忠心的最热心的一个信徒。这就说明什么？一个人呢，在从罪恶里被救出来，真正得到自由以后，能不犯罪，他没有再去犯他过去那个罪。所以我们不承认有人说，哎呀，你反正一个人犯罪总免不了的，没这回事。你信耶稣以后就能不犯罪，人还说什么，哎呀，安息日你守得好，守不好，守不好就不要守了，你看是这么一种歪理呀、结果呢把上帝的诫命统统这样一条一条废掉，哎呀，反正守不好的，这都是魔鬼的话，我们不要相信。耶稣的话我们要守，他说什么不要再犯罪了，而且这个话是做得到。如果你说这做不到，耶稣就是不讲理了，你叫我们做一件做不到的事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可以接受耶稣这句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句话里头有能力，就像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一样，要有光就有光。在这里他说不要犯罪，这一句话里头带着圣灵的能力给你，你遇到试探，只要你求耶稣，他这个圣灵的能力给你，就能叫你不犯罪。我们再请看一个例子啊，约翰五章，这里耶稣刚治好一个病人，是患了38年病的一个瘫子。14节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个人犯这个瘫痪病啊，是他犯罪的结果，所以耶稣给他治好以后还特地找到他，对他说，你现在好了啊，可是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你看又是这么一句话，你看可能做到，我相信他是做到的。哎呀，这38年够受啊，他可不要再犯罪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呢要肯定这一点，耶稣叫我们不要再犯罪，他这句话里头有能力可以使我们不犯罪。那么有人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， 就是说我们叫人守十条诫命啊，是靠守律法得救，那就不是靠恩典得救了。其实呢，这种道理啊，是把这个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了。在法律上啊，有这么一个名堂啊，有一个所谓先决条件和后决条件。什么叫先决条件和后决条件呢？就是我们守这个律法呀，不是得救的条件，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，而是得救的后决条件。我就做这么一个比方，一个人有一定的财产，他人呢病倒了，快死了，他去世之前呢，他就找这个律师和法院公证他的一个遗嘱，他这个财产要留给他的儿子，可是他儿子呢还不满21岁，所以他遗嘱里头就有这么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我的儿子要到21岁才能够接受我这个财产，就是叫先决条件。不到21岁，法院不给他领这个这笔财产，这叫先决条件。但是上面还附带一个后决条件，他领到这笔款子以后，要抚养他一个残废的弟弟，这是后决条件。如果他哪一天他不抚养他了，那么他就没有权呢再使用这个财产。那么我举这个例子就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人呢所谓得救，也就是说信了耶稣，我们有权进天国，是吧？那么先决条件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悔改，是不是？耶稣头一句话说天国进了，你们要悔改，悔改你们就有资格进天国。好了，悔改之后你是信了耶稣了，你还甚至你有人就爱说我得救了啊，就算你得救了吧，可是呢还没到天国啊，还没进天国了，所以你这个得救呢也是什么，也是可以说是事先领取这个资格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个资格了，好，你已经满足了这个悔改的条件，你诚心悔改，你偷人的东西你退赔了，你得罪人你去向他认错了，你该向上帝认的罪你都认清楚了，好，你可以说是得救了，就说你有资格进天国了。可是呢有一个后决条件，你信主以后，耶稣不是说吗，不可以再什么再犯罪，对不对？耶稣是先救了这个妇人，是不是？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啊，你走吧，你去吧。哎呀，这妇人真高兴哦，是吧？耶稣救了他呀，那些人拿着石头准备砍死他了，现在他一满心的感谢，耶稣说你去吧，可不要再犯罪了。这句话我看耶稣讲的时候那个态度非常严肃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很慎重，这个每一个字讲出来啊很有分量，叫那个妇人呢永远会不会忘记。对那个病号也是38年的病号，耶稣特地找到他说不可以再犯罪了，这是后决条件。你得救了是得救了，你病好了我也赦免你了，可是有条件，不可以再犯罪。不可犯罪就是什么？就是守诫命啊，对不对？那么10条诫命你一个看下来我都要守。雅各书里头说这个诫命啊，你犯1条就是犯10条，就像一个链条似的， 你链条断了一个环，你整个链条断了，对不对？
所以呢，我们要记住啊，我们得救有先决条件，有后决条件。守诫命不是先决条件，有人把它看错了，以为哦，我守好诫命就能得救了，不是，你悔改是得救的条件，但是守诫命是什么？你得救以后的本分，就是耶稣那句话，不可以再犯罪了。那么我们以前也说过，我们对罪的认识啊也提高了。以前我们不知道这个十条诫命啊，我们对罪的认识只以为是杀人放火，是吧？贪污腐化，以为这是罪。其实前面还有什么爱上帝的四条呢？拜偶像也是罪，烧香拜佛，上坟去烧纸，以为过去以为我们以为是德行来，那你是孝子孝孙呢、啊？我们祖宗我们尊重了，烧纸嘛，对吧？其实这是犯罪，上帝告诉你，你到庙里去烧香也是犯罪，你给耶稣做一个像去磕头拜也是罪，你犯安息日也是罪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，要把它啊看清楚，不能够犯思想上的错误。我们再看保罗也是这样子的劝勉，以弗所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心种种的污秽。二十节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你看这个话多么妙啊！说过去啊是算是一个旧的人，我们把它脱去，好像旧衣服一样脱去，现在穿上新人。二十五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呀、啊。这是第几节？第九节，是吧？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。这里就说你们以后不要说谎话了。我们认识基督以前呢，在社会上啊，我们容易啊随便撒谎啊。那么二十六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是第几节？第十节，你记得吧？耶稣说不可杀人，其实啊，你骂人就是杀人。耶稣说为什么？你骂人是出于仇恨啊。那么这里生气呢不要犯罪，就是你生气的时候不要骂人，不可以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二十八节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这第几节？第八节，是吧？总要努力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过去我偷别人东西，现在呢我自己靠劳动得来的钱呢还能去帮助别人。 好，这三条诫命啊讲过了。第二十九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你看这段话多好，也就是那一句话，什么？不要再犯罪了，是吧？过去撒谎，现在不要撒谎了，过去偷东西就不要再偷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看可能做到，还是可以做到的，是吧？现在我们提出这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，信主的人会感到有时候还会跌倒的，有时候还会灰心的，认为哎呀，过去的确我有点像彼得所说的啊那条狗和那个猪一样的，又回到老习惯上去了，是有这个可能性，我们不否认这一点。但是呢，能不能保证不犯罪呢？是完全可以的，只要我们找到这个窍门啊，找到这个秘诀。这个秘诀是什么？还是那一句话，同耶稣做朋友。正因为这一点呢，耶稣啊在临别之前同这个门徒讲的那一些话里头啊，都是交朋友的话。我们请看约翰十四章第十节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耶稣先把这么一个可以说天国的奥秘啊向我们解说了。他说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再看二十节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。那么下面又你看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门徒可能觉得哎呀，主你怎么会在我们里面呢？我们可以说在肉体上我没有这个感觉，没感觉有什么人在我里面，是吧？你耶稣讲的不是肉体，是什么？是灵性啊。那你再看第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十七节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好了，刚才也说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后来又说你们在我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。这里呢就是把这圣灵啊提出来了，这个圣灵在你们里面。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有圣灵到我们里面呢？ 可能我们没有这个知觉啊，我们肉体上不觉得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啊，圣灵进来。可是呢，的确有这么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啊，就在你的生活中起这么一个作用，就起一个什么同罪恶斗争的作用，就是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顾问啊，在你里面呢、啊、向你提意见。我们一个人重生之前，我们觉得好像里面没有什么大的斗争，可是我们信主之后，这个有主的话，有主的真理在我们心里，这就是圣灵啊啊进到我们里头来，我们就开始感到有斗争了。我们请看、这个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十七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关于这个斗争啊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斗争而得胜的经过。我们请看路加二十二章二十八节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那么这一句话就是耶稣说在磨练之中啊，常和我们同在，我们也同耶稣同在。换句话说啊，我们这个斗争啊，也就是基督的斗争，也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斗争。我们如果是与基督做朋友，我们就能够同情基督耶稣的啊这种跟罪恶的奋斗斗争，我们要也同耶稣一样啊恨恶这个罪恶。我们再请看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，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耶稣给我们的荣誉，这个荣誉是根据什么来的呢？根据我们得胜来的。得胜就是胜过这个我们心里的罪恶。那么耶稣答应我们，我们必须得胜，像他得胜一样。你看可能做到，是完全能做到。正因为能做到，所以他鼓励我们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跟耶稣的什么关系？是战友的关系，同一条战线。那么这种战友的关系呢，可以说是最牢固的一种友谊。我们请看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你看，这就是耶稣欢迎他的战友啊，他非常的亲切。你看，就像一个主人招待客人一样，不叫佣人出来端菜端饭，他自己啊束上这个带子，自己啊来伺候这个客人，那么就是把我们当做这个贵宾一样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认识我们，我们是他的战友，所以他特别的尊重我们。你想想看，耶稣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鼓励我们，要在侍奉他的事情上啊，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献上啊。最重要的是，上帝要我们在救人的工作上与他合作。耶稣说，
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有人听到这话，就感到害怕。背十字架是痛苦的事。对呀，我说你错了。背十字架是痛苦，可是呢，跟耶稣背十字架是喜乐，是最大的喜乐。而且耶稣说是没有人能夺去的，约翰十六章二十二节。我们有一次啊，一个教会学校的老师啊，在开会研究这个学生啊，除了读书之外，有什么消遣和娱乐可以安排的？就有一位有经验的顾问建议，不妨组织学生出去啊，挨家拜访。